神的话，愿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同蒙恩典。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总结，主内容呢都是在诗篇第九十篇里头。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二节，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是在这个诗篇的全部。所以弟兄姊妹翻到圣经以后，请你问合起来，你还得我们讲到哪里你就看到哪里。这篇诗篇呢，是很明显说的是摩西的祷告。那这篇诗篇是摩西所写的。摩西是在80岁的时候，他蒙了召，然后他就神就呼召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经过在旷野40年，到了他120岁的时候，他已经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走了40年了，他们已经来到这迦南地的东边，在约旦河的东边，在摩押平原，过了河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虽然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他不能够进去，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的地，因为他在旷野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没有尊神为圣，所以神跟他说，你不能够进入这迦南地，你只能到这个比斯加山，到高处看一看神所应许的地什么样。那或许这篇诗篇呢，就是摩西在他这个使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回顾他过去一生，也看到神将来要赐福给以色列人这样一个美地，他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感慨。人到老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感慨，年轻人没有什么感慨，今天就玩，明天就睡觉，明天又起来。但是老人家呢，常常感慨，哎呀，多少年以前呢，那我们是怎么样啊，多少年以前你看我是怎么样，现在不行了，不行了。但是摩西呢，他不是这样的感慨，他乃是回顾他一生所走的路，他在这个写下诗篇，等于有一个他的一生的总结。他的一生的总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人生的总结。他就来到这个时候，他就问自己了，什么地方是我的家呢？他问什么地方是我的家。他是从埃及出来的，曾经在埃及皇宫里头，他说埃及皇宫不是我的家。后来来到旷野了，在旷野40年，他也认为这旷野不是他的家。现在什么地方是我的家呢？我也不能过河到神所赐给我这个迦南地，什么地方是我的家呢？他在这个地方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说神是我的家，这个地方的居所就是家的意思。神，你在世世代代各个世代里头，你是做正是做属于你的那个居所。神是他的家，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家。虽然他现在将要离开世界了，但他知道自己是回到神那里去，神是他家，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家。他在这个地方总结了人生多方面的一些现实，他也在这个时候回顾到神多方面的祝福， 开始写下这个诗篇九十篇。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我们都是从国内出来的，国内是我们的家，曾经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如果你回去。那今天加拿大是你的家呢？我觉得多数人都觉得好像是住在这里，但是家的感觉呢还不是那么浓厚。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是我们的家。无论我们是年轻的，我们年纪大的，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就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叫我们回到他的家。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在神里面呢，只有神是我们的家。感谢神。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一生中间都是有很多地方跟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所说的很相似，不完全同，但是原则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先来看摩西在这个诗篇里头讲到人生要面对的五个现实，五个现实，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第一个呢，就是死亡。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是讲到人都要死亡。圣经里头很告诉我们说，人是用尘土造的，然后神用生命的气吹在他鼻孔里头，他就成为人。所以人是出于尘土，但是呢，我们也要回到尘土。所以死亡可以说呢，是每个人都要临到的，有的早，有的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一定要离开这个肉的世界，这身体一定要消失，要归回尘土。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非常有用，有金钱，有一个地位，或者有很多人有才华，很聪明，得诺贝尔奖金，在世上做了很好的工作，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都不能够免除死亡。英国的女皇，以前的女皇，她要临死的时候就说，她说我愿意拿我所有的财宝来多换一刻钟的时间还能活着，但是不死。死亡是无情的，不管你怎么求他，不管你怎么样说，他总是来临到了以后，人没有办法抵抗。所以死亡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我的母亲是在加拿大去世的，所以他在坟场里头有他的墓碑啊，那我有时候也去那地方看一看，那么顺便也到这个有些房子里头放了一些这个骨灰的地方，我就看了什么呢？我都不认识他们，但是我就看他们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多大岁数，一个一个看。有的正看起来很长寿，一百岁九十几岁，但是有的呢就几天婴孩的骨灰也放在里头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好像这个死亡不管在老的少的都会临到。所以人是来自尘土，要归回尘土，这是人所面对的事实。有个小孩，有小女孩，她上了主的学，听见老师说人是来自尘土，要归回尘土。所以她回来以后，有一天就跟她妈妈说，她说我发现在我床底下是有些人，有些人，她因为看见这个灰尘了，尘土了，他说我看见一些尘土，看见一些人，但是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来的呢，他 他们还是回去了。这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领导的死亡的命运，所以这个就是死亡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那第二个呢，面对的现实就是短暂，我们很短暂啊。所以这第四节就说啊，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不存有，就是人是很短暂的。好像这个一千年如果是一天的话，那我们人生算起来多少时间呢？连一天都不到，可能就一个钟头。如果你40岁，那么觉得一个钟头能够顶一千年多少？很少，根本我们连一天都够不上。所以我们都有一个，通常人都会到年末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说一年要过去了，那么就叹息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就过去了。到明年呢，又是到年末的时候，又是这么叹息一下。所以我们一生70-80岁，也就是几十声叹息而已，就这么过去了，很短暂。不但是短暂，而且还来得很过得很快。在不知不觉中间，你这一生就过去了。如果你现在是50岁，你就过去一半了；如果你是100岁，可能就差不多了，很快了。青年人呢，他们一般都觉得这一天呢，过得很快，但是一年呢，过得很慢，一天很快，起来以后不知道干什么事情，怎么玩一下就过去了。老年人相反，一天呢，过得很慢，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怎么还没到中午呢？过了中午以后怎么晚上还没到呢？过得很慢。但是他们说呢，一年过得很快，忽然之间今天我是80岁，怎么又到81岁了呢？很快82岁又到了，时间真是过得快。那我们呢，就在这个人生这时间不但是很短暂，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浪费。尽管人生是很短暂，但是还很多的浪费。我倒有说到老人院去看一看，一进门有几个麻将的桌子，特别是中国人，我去的地方是中国人的老人院啊，几个人就坐在那地方打麻将。当然他们觉得我没有做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打麻将是消耗时间了，早晨很快就过去了，下午也给照样打，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那现在呢，老人是打麻将，青年人在干什么呢？电脑游戏，现在的 Pokemon Go 这个东西的话，好多人的时间在做，一天20小时出去睡觉吃饭，剩下的就是不到10个小时，可能一下子 Pokemon 一弄的话几个小时过去了，所以这个很多时间是浪费的。那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你知道自己短暂，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能够把这个时间呢很好用在有益的事情上面。不但有这些游戏，有些这个短暂的叫我们觉得消耗时间的东西，还有就是政治的动荡，特别在中国很多运动，这个运动完了以后下运动很快的，不给你有休息的时间，一下子学校就关门了，你就没有事情，没有书可读了，一下子又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这政治的动荡把我们短暂的时间又消耗掉。我在国内这几十年的话，就是几十年的运动是老的运动员，没有什么运动来了，那我是一份都要来参加的。所以这把这大好的时间消耗掉了。所以等到我想出来来到加拿大 来与我的母亲来团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说，你是我家建设的人才，你不要出去，你有用的。我说几十年都没有用，现在才有用啊，我所需要出去。他说那你先出去，你家里以后等你回来以后再出去。我说不行，要出去就一块出去，要么就不出去。那么人家妈妈要问你们怎么 不能出来呢，我说政府不让我们出来。最后他还让我们全家一块出来了。好多时间我就是这样的被浪费掉，但是虽然被浪费也学了不少的功课。那么在这个中国啊，我们觉得这时间好像不是是很短暂，而且很多时候都没有用，很多事情做了以后是做虚功，白白浪费掉大量当前什么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都是把时间给浪费了。总的说起来，不管在东方西方，我们说人的时间啊是很短暂的，一千年不过像一天，那你们一百岁的话半天都不到。第三个呢，我们的人生呢的现实就是很脆弱，变化不定啊，你掌握不住，今天是这样明天怎么样，你有把握说吗？有人说今天你睡觉把鞋子脱下来了，明天你还能穿得上吗？不一定，变化很多，而且人很这个脆弱。所以在第六节说他说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就是早晨晚上就像草一样的，踩一下这个草就断了，那么也很快就枯萎了。他说这好像如水冲去，他们好像睡觉，就是当你发大水的时候水冲过来，整个村子都被冲掉了，人都被淹掉了，房子也倒了。所以你今天最近看到一些东北的旅客到台湾去旅游，他们已经几天都游完了，甚至那天要回去坐飞机回去的机场的路上就发生事故了，24个人在车里头全被烧了。这人很脆弱的，经不起一些风吹雨打，一下子一些事情来的就这样的过去了。我的哥哥这个去世也是很特别的，早晨我们还跟他见面，他还能那早晨他还能开车，但是到晚上呢突然之间就去世了。我的侄子他跟他的儿子住在一起，就告诉我他说父亲在下午呢他睡在床上还在休息好好的，后来听见这个里面有点声音，他进来一看，再摸摸的话他已经没有什么呼吸了，就是一下子就过去，到晚上送到医院去抢救也没有抢救过来。他就这样的上午还好好的，晚上就离开了。所以这个生命是很脆弱的说什么时候变了就变了。所以我们人有把握的呢就是今天，明天到底怎么样也没有把握，所以这个人是很脆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称的还有今天，你就应该珍惜把握住今天现在的事情。如果你还有父母健在，那你应该好好的孝敬你的父母，趁着今天还有机会。今天你还有机会跟你的家里那个孩子妻子在一块，你好好的爱惜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今天你还有工作，你好好的看重你的工作，靠着主好好的工作，尽到你的责任。那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今天。刚才唱的诗歌说每一天是吧都是 主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我们都要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来生活，我们要亲近神，荣耀神，我们要做对人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怎么样的面对的现实。第四个，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有这个神的愤怒。所以在第七节到第九节就讲到神的愤怒，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第九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就讲到我们会感觉到神的愤怒。那就讲到人一生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说都是活在神的愤怒底下，平时你不觉得，等到又有什么天灾了，发生个大地震死了几万人，像唐山40年以前死了20几万人，那有人说这是神的震怒啊，神在刑罚我们。所以碰到有这些自然灾害，人不能抵抗，死了很多人的时候，人会觉得神对我们愤怒，神刑罚我们了。其实呢，不但是这样情况，我们一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内心受到责备，好像神不喜欢我们，神对我们发怒了。这就是因为为什么神是这样的发怒的神法呀？其实就是罪叫神不得不发怒，因为神造了我们人，人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所以当人没有活出神的形象，神的刑罚、神的审判、神的震怒就要临到世界的人。但是呢，神也不是轻易发怒，圣经告诉我们他蛮有慈爱，他不会轻易发怒，他还是有忍耐宽容，他并没有因为人的罪一下子把人都给消灭掉。所以他神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不愿意我们受到这些刑罚，神愿我们都能够得到他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呢，好像看起来好像世界上受到神的震动一样的，但是好多时候所发生的这些灾祸呢，都是人自己引起的，不是神的惩罚，而是人呢自己毁灭自己。所以现在好像很着重在环境保护，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啊，污水有毒的水随便往河里去放啊，把树砍掉制造一些污染，所以不需要神来怎么刑罚你，人就把自己给毁灭掉。长此以往的话，你看世界变成乌烟瘴气，你说这是神的原因呢，还是人的原因呢？是人自己造成的。第五个告诉我们呢，但是我们这个现实呢，就是劳苦愁烦。所以第十节就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我现在是应该算强壮的，现在我是80多岁，那是什么恩典？他说我们那是其中所应花的呢，不过是劳苦愁烦4个字，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劳非常劳累，苦呢非常苦，心里苦，外面苦，还有呢愁，甚至发愁啊，将来怎么办，烦，心里头很烦，不知道干什么好，怎么办。我那个有一个小孙子，他从美国过来以后，大概在4、5岁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就看他在这个 厅里头，他这个脚就踢什么东西，也没有东西踢，这脚就踢来踢去，问他干什么 ？I have nothing to do。他没有事情给他给干，小孩子也烦，心里都烦，没有事情可以给干。那么大人你烦不烦？很烦呐、啊。你开心的时候少，烦的时候多，看看这个不顺眼，看看这个也不顺心，这个事情也叫我觉得很难过，是吧？烦得很，苦不苦啊？苦啊！打工的人很苦的，不要看他们挣钱，挣的钱都是辛苦的钱，啊，要同事怎么样？同事好的，你觉得还好？老板怎么样？老板好的，你觉得还好？如果老板对你不好，同事也对你不好，等到年终的时候评估的时候，又给你不好的评价，你说你苦不苦啊？啊，所以有些美国人有枪的，他就想不开，就拿枪把他的老板给打死了。老虎愁烦，我想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经历过。现在说有还有没有啊？可能少一点，但是不能够完全除根，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头过来的。但是我们这是个现实，是我们要面对的。那就是五个现实，那我们看到有五个现实。第一个呢，就是死亡；第一个呢，是短暂；还有呢，脆弱；第四个呢，就是有神的愤怒，感到神的愤怒；第五个是劳苦愁烦。但是感谢神，虽然我们有这个几方面的多方面的现实，但是神赐给我们多方面的力量。所以是诗篇里头也说个，神赐给人五个恩典，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神赐给我们有几个五个恩典。第一个在十二节，他在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给我们的赐福的恩典什么呢？智慧的心，要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你要不要智慧的心？什么叫智慧的心呢？就是我们对生命有真正的认识。人要对生命有真正的认识，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这个生命出来。就是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真正能够把人跟神的关系能够摆对了，这就是智慧的人生。不是说你有多学问，得到什么奖金，不是。神所要的智慧，就是人跟神有什么关系。你如果你不信神，跟神不来往，你再有钱，你再有学问，神说不是智慧，太愚蠢了。这人怎么能可以没有神呢？太愚蠢了。所以智慧的心乃是要摆对跟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把这个敬畏耶和华跟神的关系摆在第一位。但是人呢，多半是要大的，要多，要新。尤其是妇女的话，老是在赶这个潮流，新的服装啊，新的样式，都要新。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敬畏神。所以要最好的智慧什么？我们已经得到的就是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这是一个最大的智慧。然后我们在每天生活中间来跟随主，来学习主的话，来亲近他，这是智慧啊，要有智慧。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呢，就是给我们的智慧的心。第二个就是神的怜悯。第十三节说，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十年，几十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就讲到神的怜悯，这 神不是因为做错的事情而后悔，后悔的意思乃是神改变了他对待人的方法。本来人犯罪就应该死亡的，但是呢改变了方法，给人一定的时间来悔改，神就不把刑罚来落在人的身上。所以神的后悔就是说他改变对人的方法，他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担负众人的罪，未能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借着这样的方法要把人从死亡里头，从黑暗里头把他拯救出来。因为神呢不单是公义的，他还是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是他造的，所以他要怜悯我们，要改变对我们的方法，使我们都能够回到他的家中做他的儿女。所以他不甘心使人受罚，他不甘心做人在痛苦中间，神并不甘心，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并不甘心叫人受苦。他不是一个狠心的神，他是蛮有爱的神，他很愿意人能够得到他的一切的好处，但是人往往他不听神的话，自己找麻烦，自己找苦吃啊！但是神呢有怜悯，所以只要人回转的话神的恩典就临到他。所以这个神给我们恩典就是神的怜悯，他怜悯我们，当我们接受神的怜悯，我们就在神面前蒙恩蒙福了。第三个就在十四节，这是摩西的祷告，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是神的他的祷告，也是说讲到神的慈爱，讲到神的慈爱。慈爱是什么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但慈爱就是说它不变的爱，只有神才有慈爱，就是它不变，它今天爱我们，明天爱我们，它永远爱我们，这是神的慈爱。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不听他的话，伤了他的心，他还是爱我们。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变的爱，不管对方是怎样的光景，神都愿意来爱他们。所以神爱世人，爱罪人，愿意他们都能够悔改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所以这个神的慈爱呢，的英文叫做 loving kindness， 这是一个很有很深含义的一个爱。所以有一个主日学的学生在班级里头就回答说，老师问他们什么是 loving kindness， 什么是不变的爱，有学生就起来回答了。他说：“我说，如果我跟我的妈妈说，你给我一些面包，在面包上擦了这个奶油，那就是母亲对我的爱。那如果她在奶油这层上面又擦点果酱，那这就是 loving kindness。”其实就是给了你的好处以后，他还会再多给你。神实在是比母亲还要体恤我们，还要爱我们。所以这里说，求你早早保护你的慈爱，那我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你的慈爱，不要等到老了离开世界最后一天才得到慈爱，我一生中间就要享受你给我的爱，这个慈爱不变的爱。所以我们真感谢神，就像父亲一样的，也像母亲一样的，他父亲一样的会管教我们，也像母亲一样能够来体贴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爱的神实在是我们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能感谢他。所以神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不但在 在这面包上擦了奶油，赦免我们的罪。他还在面包奶油上面又擦了果酱，他还叫我们做他的儿女，回到他的家中。这就是神的爱。再下来，第五个神的恩典就是喜乐，给我们喜乐。第十五节说：“求你照到的人是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是喜乐。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呢，回顾到过去受苦的岁月，回顾到过去遭难的年岁，所以这个是再回来看一看，现在你所蒙的恩典。如果这两样一比较，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回顾过去你所受的苦，看看现在你所蒙的恩，还有哪个人是不喜乐的？所以我想常常觉得我是蒙福的，过去受了些苦，但现在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常常是喜乐，常常是自己就笑起来。没有人都是笑起来，在人的时候不能这么笑，没有人无缘无故笑的话，你精神里是不是有毛病啊？笑起来是在一祷告的时候感谢神啊。过去这些苦都不算不得苦了，因为在过去的苦是叫你现在这个神的恩典多么的宝贵，感谢神，他愿我们喜乐。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受难苦呢，是为了叫你给你更大的喜乐。如果你一生中间没有受过苦，当然不会的，一定受苦，一点就受苦的人啊，没有喜乐，可以这么说，没有喜乐吧。一直在唐缸里头养大的，一直在温室里头长大的，他没有什么喜乐，是吧？他是觉得还不够，觉得我的运气太好了。但是真正经过苦的，经过在重病里头再回来的人，他有更多的喜乐。所以感谢神，他把喜乐要赐给我们。第五个呢，这给我们恩典呢，是叫我们蒙福、不但叫我们自己蒙福呢，也叫我们后代也蒙福。所以第十六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这地方讲到，这个上半节啊，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这是指到自己的一生，神的工作能够向我来显现显明啊，知道他的自己呢，这一生中间，他盼望能够来以神为神，来敬畏他，能够明白神的法则，能够来服侍他，来跟随他，这是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前半句是主在他身上做的工作都完成了，他都接受了，神也做了。但下面呢，后半句，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下半句指到他的基督徒这一代所领受的，不是限制他自己这一代，而且要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这个是神的恩典啊，不单单今生赐给你恩典，叫你蒙福，而且在你的后代里头，也要因着你的缘故，他们也蒙福。所以我想，今天我得到蒙福很好了，但神说不够，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曾孙、你的后代，要因着你这样的，你得到的福呢，他们也蒙福；因着你信主，他们也能信主。因为你在服侍神，将来他们也能够在服侍神，这多好啊。所以神的工作，我们蒙的福气呢，不是在限制自己，要影响到你后面的子子孙孙。 生很出名，是英国人，英国基督徒，他有个在中国传道，从他的曾祖父信主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八代到九代了，他们都是在服侍主的人。戴德森在中国传福音，到偏僻的地方，这是没有人去的这个传道地方，他们就传福音，很多人信主。直到现在，不但他自己一生做了主的仆人，蒙主的喜悦，他的后代也蒙福。所以你看，神赐的福啊，不是短暂的一点点，是要赐给你永久的福。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这个神，我们有限的人可以跟无限的神可以有关系，这是太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刚才借着诗篇看到，我们人生中间有多方面的现实，有死亡，有短暂，有脆弱，有碰到神的愤怒，我们也有很多的劳苦愁烦。但是感谢神，神还赐给我们有多方面的恩典，他给我们智慧的心，他给我们怜悯，他给我们的慈爱，给我们喜乐，也叫我们能够蒙福。所以有了神，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人生就有价值。没有神，这一生你过去的话，你会觉得是很空的。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神是我们的家啊，是个永远的神，他也是我们的家。所以一个人有神是蒙福的，一个国家以神作为他的神也是蒙福的。不信神的国家，无神的国家，我觉得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福。所以我们在趁着今天还有点机会，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了现在我们住的地方，为了过去我们在的国家祷告，让他们也都蒙福。